好，谢谢贪唱团契带来美好诗歌。好，我们大家一起起立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感谢你带领我们再一次平安地来到你的圣殿。我们感谢主，再一次让我们在这一个纪念主你从死里复活的日子，让我们分别为圣，是吧？让我们超脱这个世界，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思想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我们的磐石，也是我们真正生活的希望，也是我们唯一的归宿。感谢主，让我们让主你成为我们的神，主要让我们在地上无论我们遭遇什么，让我们都可以靠着你欢呼喜乐。主要求主你帮助我们今天能够站在信心的高原上来俯瞰这个世界，来俯瞰这个人生，让我们能够真正的站在主你自己属灵的高度，你的真理的高度，让我们思想我们的人生，让我们思想我们的每一天。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战胜一切的困难，求主你帮助我们，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乱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主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的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在我们身上，愿主你坚立我们手中所做的工作。主啊，谢谢你帮助我们，愿主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让我们今天能够透过你的话语能够真正的能够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在地上的每一天能够荣耀你，让我们在地上的每一天能够战胜这个世界。你说只有唯有信心也能够战胜这个世界，唯有信心让我们能够荣耀上帝的名，唯有信心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喜乐，唯有信心让我们今天可以向这个世界说我们是属神的人。谢谢主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大家请坐。好，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叫孤独的守望者。那今天的信息主要是在哈巴谷书，那现在经文比较长啊，我们就不念经文了啊。那这个哈巴谷书啊，是一部非常难懂的书，但实际上它的中心的话题就是神的先知哈巴谷，他是一个守望者，他在这一个国破家亡的前夕，因为在那个时候，神的儿女一个以色列民面对着。这一个外邦人不信主的人啊，巴比人他们要攻进来，所以这个在这一个内忧外患的时刻啊，先知他带着一个孤独的心，他登上了这一个守望台啊，好像就是一个守望的瞭望所一样，他在那里向神呼求，他向神祈祷，求神的作为在人间显现，求神的作为在他的儿女的心中显现，他也能够求主 让他能够坚固信心，也让他借着他向这个神的儿女来诉说上帝的旨意。所以在今天我们这个时代啊，是非常需要像哈巴谷一样做一个清醒的人。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好像也许我们在一个暂时的非常短暂和片面的平安中，也许我们觉得我们生活还不错啊，我们好像还没什么问题，但实际上我们今天处在一个末世的时代啊。我们可以看到从执政掌权者，从美国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这个国家实际上已经离上帝越来越远。因此今天我们看到了什么呢？我们看到了人心的浮躁，我们看到了罪恶的横行，我们看到了疾病的流行，我们看到了世界的结局。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到神的面前，要思想哈巴谷书，那我们能明白哈巴谷这样的一位先知，也是今天神要借着他 他的话语向我们说话。我们也要成为一个守望者，我们要让所有的守望者的人不再孤独。今天的守望者是非常非常少的，人都活在自我之中啊，所以这个我们要思想这段经文啊。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啊，看一看先知哈巴谷啊，他当时面对的一个这个内忧外患的这个世界，他是非常的困惑的。他向神不断的呼求，好像上帝没有给他回答，所以他非常的困惑不理解，他也非常的痛苦啊。所以我们可以看一看他第一个困惑是什么呢？他就是说，这一个在犹大地，这一个属神的地方，为什么恶事不断呢？为什么没有公理，没有公义呢？为什么如此的混乱，罪恶如此的横行呢？所以在第一章他就说啊，一开篇他就说，耶和华呢，我呼求你，你却不应允我，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呼求你，这个哀求你，你却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见奸恶而不理呢？强暴和毁灭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情。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到，他跟神面对那个世界的混乱，他说他看到了无情无这一个越来越多的罪孽啊，他看到了奸恶，他看到毁灭，看到了强暴 violence 暴力，毁灭 destruction。 今天我们你上上网对吧，自己看看新闻，我们看到到处都在杀人，到处都有同归于尽，到处都是战争，到处都是仇恨，到处都是毁灭、强暴、暴力啊！今天人类不是文明了吗？但是我们看到人越来越的残忍，对吧？这种仇杀、这种凶杀、这种残忍，实际上并不是说谁都所谓的文明而文明，而是越来越残暴啊！又看到了奸恶，对吧？这一个人心的狡诈，人的不相互信任，人没有诚信，人都是在这一个就在玩心眼一样，对吧？看到了争端和相斗的事情，这个争端不仅仅是民与民、国与国之间啊，不仅仅是这个不信的和信的人之间啊，实际上在所谓的信徒之间也充满了争端和争斗，对不对？所以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律法放松，律法当然这是说不光是国家的律法，而实际上是上帝的律法、神的律法放松了，很松了，没有人管了，没有人把神的律法当一回事啊。所以公理、公义、公平、正义都颠倒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天面临这个时代，实际上与当时的这个以色列没有什么区别啊。而且我们看到这种趋势越来越严重啊。我们只是，也许我们只是生活在我们这一个小小的家庭之中啊。我们可以把门关起来，我们可以，当我们不思考的时候，也许我们的小日子过得还不错，但是你的小日子有什么保障？这一个，如果这个世界这一个变得混乱，如果这个国家变得混乱，如果这个国家这个，我们也许觉得这一切离我们很遥远，但实际上真的遥远吗？那师母前段时间他说了一句话，让我非常的非常的这个感叹。他说他前段时间啊，他们这一个学校开会啊，咱们这一个 John Hopkins 啊，他们在这个当趟有一个参加成一个什么会议，那上厕所的时候，哎，那厕所已经不是男的女厕所，叫什么东西啊？啊，他说上厕所都不敢去上了， 他必须找一个同事一块去，上厕所的时候叫同事在门口守着。我们觉得这些好像离我们很远，但实际上离我们很近，实际上离我们越来越近。我们今天看到这一些什么同性恋，什么这个 LGBT 什么东西啊，我们今天看到这些离我们已经越来越近。我们也许可能还能够逃避这一些现实，我们的儿女生活在这一个所谓的这个基督教国家，但他们以后面临的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已经它处于一个完全的一个向罪恶狂奔的道路上，这一切已经不是危言耸听。我们在这一个在这样一个世界里面，这一个我们的平安，我们的小日子有什么保障？有什么保障？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也许只有上帝，不是也许只有上帝掌权。你看今天战争，你以为都是说一说吗？是吧？那个普京他说我打不赢我就放核弹，那他说的也许说的吓唬你，也许哪一天他自己不想活了，也许真的就那说不定呢。这个世界的核武器可以把这个世界毁灭无穷多次啊！我常常反反复复，我在每一个教会我都说过，你以为这个世界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为什么这个世界要毁灭？你以为是神看着这个世界好好的啊，最后要审判了所以毁灭这个世界吗？我常常说这个世界的毁灭也许就是人类毁灭自己开始的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不要以为我们现在还过着一个小日子啊，过着一个啊这一个平平安安的日子，我们要思想。所以在先知哈巴谷他是一个清醒的人啊，他知道他需要向神呼求，但是神很多时候好像没有给我们回答，我们好像没有听到神的回答。很多时候神真的是好像这个是像我们掩面一样，的确是如此，但是上帝一定会回答真正寻求他的人。所以这一个神就回答了啊，在这个哈巴谷反复的呼求，神就给他说话，神就说你们要向列国观看，大大的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了一件事，我已经行了，这个意思就是我已经行，唯有虽然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啊。神已经行了一件事情，神已经借着先知也好，借着真正寻求他的人，已经向这个世界发出了信息，但是人不信，人不听啊。那他什么东西呢？他说我已经兴起，而且还要继续兴起。加勒底人就是残忍的这一个狂暴之人，遍这一个遍通行遍地，占住那不属于自己的地，这一个住处。什么意思呢？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啊，他神兴起了这一个外邦的这个不信神的人，不信真正的神的人，这一个把他们兴起来要攻打这一个神的儿女。为什么？看后面就知道了。因为神的儿女不敬畏神，不真正的追求神，神往往就兴起那个不信神的人来欺压你啊！这是在这一个叫什么旧约四世纪已经反复发生的事情。当以色列人不敬畏神的时候啊，追求世界，追求假神的时候，神就往往兴起邻邦邻国不信耶和华的来欺压他们。这人有时候受不了了，被欺压的受不了了，这个时候才可能真正的 来到神的面前呼求他。但是问题是我们稍微的情况有好转，我们又回到追求世界，又回到追求自我，甚至于假神的这样光景之中。这就是人的一个悲剧啊，人的一个悲剧。我们要真正的来追求这位神，所以神就是说，我就是要借着这一个兴起这个外邦人来惩罚犹大，惩罚以色列人他们的不敬不公啊。所以这是神的回答。所以我们今天也看到今天这个事情，当时这一个这一个巴比伦，这个叫加勒底人巴比伦，他们是非常强盛的，他们的马比豹还快，是不是？他们以自己的势力为神。所以我们看到当时实际上出埃及记的时候，那个法老这一个拼命的抓住以色列人，不让以色列人离开他们去敬拜上帝。他要法老永远要让人在他的权势之下，所以他有快兵快马。那法老的兵那当时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对吧？以色列人就害怕。最后不是以色列人打败了法老，而是上帝让红海，让这个分开，最后用红海的水这个淹没了法老的兵丁。所以同样的这个故事是反反复复的是在出现的。所以这一个加勒比人加勒这个巴比伦这个、外邦人，他的强盛也是暂时的，他最后必被上帝消灭。但是他只是一个神借着这个工具来提醒，来警告以色列人，如果你们不敬畏神，你说信神才不敬畏他，他甚至要兴起这个不信神的人比你还强盛。你不是要追求世界吗？那我还告诉你，那个不信神人比你更加的强盛，比你更有钱，比你更有地位。你在这里究竟追求什么？神就要告诉你一点，你在追求什么？你追求的追求去，你还不如那个不信神的人，那是什么意思呢？神就要让你明白，你属于上帝。你不能够，你在这个世界上，你如果不依靠上帝，你将受到外邦人的羞辱，你将受到埃及的羞辱，你将受到巴比伦的羞辱。神的儿女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我们会常常受到世人的羞辱，因为我们没有荣耀上帝，我们匍匐在世界的脚下，我们向世人臣服，我们不荣耀神，上帝就让世人欺负我们。这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这一个不是上帝没有公义，不是上帝没有回答，而是上帝要借着世界的残暴，让我们真正的超越战胜这个世界，让我们真正的荣耀神。我们所以神就很清楚啊，所以不是说恶人兴旺好人受苦，只是神要借着恶人的恶来提醒善人要真正为善，神要借着恶人的恶让真正敬畏的人回归上帝。神让今天让这个瘟疫啊，从2020年到现在，后面我们刚才念到了这一个叫什么，要历代志下第几章第七章念到的经文，对吧？神的儿女若悔改，神就医治这地。今天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疾病？今天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瘟疫？神就是要告诉神的儿女，末世 快到了，末日快到了，一切经上所说的一切都要成就。你们要真正的回到神的面前，不要再追寻一遍追求世界，一遍在这里唱高调啊！不要一遍在这追求世界，一遍所谓的敬拜神。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这都是有道理的啊！所以不是公理颠倒，在这个世界上公义会颠倒，在神那里公义一定会显明。恶人吞灭义人是暂时的，最后神公义一定会显明啊！恶有恶报，善一定有善报。所以这里说的很清楚，第这一个先知之所以为先知，除了他忠于神的话以外，他是一个无时无刻都在守望祷告的人。所以他又来到第二章，他又来到守望所。这个守望所是什么？也许是一个瞭望塔，也许是一个他自己的科西玛丽园。所以他站在望楼上观看，从上往下看。我记得我在这个阿肯色 Little Rock 的时候，那也 有一些小山啊，有一个小山，我常常星期一我就去爬那个小山啊。星期一那个山平周末人很多，那也周末我也没时间爬嘛，那我星期一去爬，我爬到那个山上，哎呦，我就看从山上往下看，我看到那山下的百万豪宅。当我们常常往那里经过的时候，好羡慕啊！哎，这百万豪宅，这个不能够拥有，不能永远拥有，能够依稀享受体验一下也不错啊。对，像哪天住一晚上也不错。但是我登上那个并不算太高的山，往下看的时候，哎呦，那个大豪宅变得如此的渺小。我就从上往下看，我才真正的明白神在圣经里说，耶和华从天上观看，地上有没有属他的人，且有没有寻求神的。圣经上说一个都没有，什么意思呢？当然不是说真的一个寻求，他是说能够全心全意呀、啊，全心全意寻求神的，可能真的一个都没有。所以从望楼上观看，你要站在属天的高原啊！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很多奖章，很多感动，所以我再次跟大家说啊，写奖章，你以为是在你抄中抄抄西抄抄吗？你这一个，你神给你什么话语，是你平时你跟上帝如何的交流？这是一个真实的属灵的交通，是圣灵带领你。所以弟兄姊妹，你曾经在望楼上往下观看吗？你登山，你登什么什么什么西岳华山、东岳泰山，你登什么山？你究竟是在看风景呢，你还是在思想上帝的话语？你看到这个世界多么的渺小，人生充满沧桑无奈，但是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刚才这个汤顺传奇唱了首歌，这首歌特别特别好啊！他人生充满了沧桑，人生充满了这个曲折，是这样子的。也许你越近前，你会越难受。如果你没有上帝，如果你不会到上帝那里，你永远找不到答案。耶稣曾经说了一句话，我以前真的是感受到，哎呀，那个好像离我们很遥远。耶稣说一句话，说这一个天上的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你以为那是说一说吗？是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当我看到这个，我想到很多很多的先知传道人。你看宋尚杰博士，以后我再给他大家详细的讲他的故事。那他最后43岁就去世，对吧？ 那就是为主燃尽了生命的最后的一滴血一样。是，然后他的儿女呢，他的大儿女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在中国他的儿女都受到了极大的，他的大儿子 大女儿坐牢坐了好几十年，因为他也是传父亲的道，对吧？所以这一个实际上是非常艰苦的，非常艰苦的。所以但是当这一个先知站在守望楼上守望的时候，啊，神给他说，是的，也许今天还没有应验，今天审判还没有来临，今天公义还没有显明，但是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绝不虚晃，虽然延迟还要等候。我们常常好像看不到神的公义，我们祷告看不到，但是呢，神说虽然好像已经延迟了，但现在还要延迟，你还要等候，虽然还要等候，但必然临到，神公义的审判必然临到。所以不要为外邦人，不要为不信神的人，他们的暂时的得势，为他们的这一个那些成功所迷惑，也不要为我们暂时的委屈，为我们经历的苦难而上当。虽然延迟了，还要等候，然而有一天神必然临到，不再延迟。这就是第二章耶米哈巴谷第二章的经文。所以我们要在望楼上观看，我们要在数天的高原来寻求上帝的旨意，我们要做一个守望的人。所以神的回答很清楚的，看到没有？不，我兴起加勒底人，我兴起巴比人，我让他至高至大，我让他繁荣昌盛，但是他有祸了，他有一天绝对有祸了。我绝对不是把他当成好人，我只是要借着他们来修理你们，明白吗？就是说简白话就是这个意思，他们是有祸的，但你不能跟他们一样有祸。神的儿女要悔改，你不要回来，那在这个世界里面与世界为伍。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都要离开这个世界，不工作不生活，但你的心智是不要与世界为伍，你更不能降服在外邦人的威权之下。我们是有尊严的，我们是有价值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一定会回答我们。巴比伦灭亡了，当时的巴比伦就是今天的伊拉克已经衰落了，而且还要衰落。所有的不信耶和华的，不信耶稣基督，不接受耶稣基督，不悔改的，都要灭亡。这是上帝说的，这是上帝说的。所以神回答他说，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神说雕刻的偶像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今天同样不要以为我们没有偶像，在多少人的心中，金钱就是偶像，在多少人的心中，工作就是偶像，在多少人的心中，情欲就是偶像，在多少人的心中，食物就是偶像，在多少人的心中，风景偶像。哎，我没有说你不应该去旅游，但是如果旅游就是你的最终目的最终目标，那就 错了。我不是说你不应该享受美食，传道书说你要跟你的妻快快乐乐的度日，享受生活每一天，但是美食不是你真正人生的归宿，不是你真正的盼望，你更一步也是你真正的喜乐。所以圣经反复说你要以神为乐，以神为乐。所以耶和结论是什么呢？为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应在他的面前肃静静默。是啊，神就要让全地的人透过世界的混乱，透过这一个没有希望，这个世界没有希望的混乱，让人最后还有疾病、瘟疫、地震，让人最后都能够敬畏神，在他的圣殿里面下拜，在他的圣殿里面找到真正的价值和归宿，在圣殿里面肃静，在圣殿里面静默，在圣殿里面听到神的声音。这就是为什么你们星期天主日要敬拜神。你以为信仰就是平时该怎么生活怎么生活，然后啊，这一个周末啊，团气啊，查查经，在神的殿中静默，在神的殿中思想，在神的殿中分别为圣，在神的殿中真正的敬拜神。所以加勒底人、巴比人是最后要完全的毁灭，唯义人因信得生，真正的来到基督耶稣面前说：主，你是我的救主，你让我因为你的牺牲，因为我真正的信相信你，因为我真正的信靠你，让我真正的信从你，所以因这个信而得到真正的生命。什么叫信？我刚才已经说了，这也是可以说给另外一篇讲到了，不是一个头脑的信，是真正的信，信服信从。所以弟兄姊妹，唯义人因信得生，这就是上帝的回答。这个世界要毁坏，巴比人也好，亚历山大也好，希腊王朝也好，啊，秦始皇也好，还有今天的某某某某某也好，无论多么强盛，无论今天不管是国家个人，不管是这个总统也好，还是什么什么大官也罢，或者什么富豪也好，哎呀，这个中国第一富豪、美国第一是富豪，我们年年都排来排去，你排有什么用呢？那一切都会烟消云散，人只会出来自于尘土，归于泥土。啊，最近我这个是不断的这个去搞这个追思礼拜，不断的去这个，我看到每一次我看到那个棺材从上面掉到下面，人的一生。从地上到地下，人的一生到此结束。到此结束。所以唯义人因信得生。所以我们要做一个祷告的人，祷告才能明白上帝的心意，祷告才在混乱之中才会看到希望，真正的希望，不是糊里糊涂的。哎，过一天算一天，我小日子过得还不错，我的工作还蛮稳定的，啊，我的房子住的也不错，啊，我的儿女现在好像也很顺利，啊，别人好像不顺利，我还可以，感谢神。你感谢神，当然是要感谢神，但是你不要看得太近了，看远一点。这个世界走在毁灭的道路上，啊，我们都会受影响，而且。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都要向神交账。所以 人是要悔改的啊，悔改神就让我们真正的复兴，复兴啊。所以你看这个第三章，这一个先知跟神有反复的灵里的交通和呼唤以后，他最后第三章哈巴谷书就三章啊，他最后他就说：“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什么意思？当一个人真正的遇见了神，就惧怕神。他知道，神说的不仅仅是巴比伦外邦人，神不仅仅是说的其他的那个不听话的以色列人，神可能就是说他自己。哎呀，我作为先知，我可能也在犯罪呀，不一定是光说别人了，我可能也有问题啊。我们哪一个人没有问题？如果我们没有问题，为什么上帝说我从天上观看有寻求神的没有？神说一个都没有。什么意思呢？按照神的标准，按照神说的要什么全心全意全力爱着我们，爱着我们的神，我们有几个人是正在全心全意爱神？没有。所以他说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他知道，先知知道，他站在这个世上，他活在这个世上，都是因为神的怜悯和恩典。没有神的怜悯，我们根本都不能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充满了污秽、伪善，充满了不洁不净，充满了就像加勒底人一样的狂傲自大。有几个谦卑的？今天这个世界上都觉得自己了不起。所以不要以为是一个巴比伦狂傲自大，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是如此。所以先知真正的看见了神，他才说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我们有没有惧怕？我们如果有惧怕，我想我们的言行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有惧怕，我们的言行是不一样。所以神说我这个现在说我这一个求神你复兴你的作为。是的，这先知看到整个的以色列民整个属灵上非常的低沉，没有看到真正生命的崛起，没有真正的寻求上帝的旨意。他说主啊，我知道我不能复兴这个以色列民，求你兴起。实际上今天随着牧会的时间越来越长，我越来越感受到这一点。我常常不知不觉的我说我要拼，我要拼，我要拼，我要让教会兴旺兴旺兴旺再兴旺。但实际上我知道我就是粉身碎骨，我也不能够保证兴旺教会能够兴旺。兴旺不仅仅是表面的数字，还有真正的属灵内在的数量和质量的同时的兴旺。真正的当然数字也代表什么东西，也不是说不能代表，反过来也不能完全代表。所以一个真正的兴旺是一个灵里对上帝的敬畏，这灵里面对上帝的仰望，是一个守望者。如果不做守望者是不可能兴旺的。如果你灵里没有守望，没有警醒，你不可能真正的全面的复兴啊！我可以告诉你。所以上帝说神最后他要来到，但来到之前会有很多很多末世的苦难灾难，这些都是必须的，都是让人清清楚楚的明白神一定会再来的。如果日子太舒服了，那么人就更加不敬畏神。再说一遍，如果人的日子太舒服了，那工作稳定呢，大家千万不要对号入座啊。我说这个工作稳定呢，儿女双全呢，儿孙满堂啊，这样的人有几个真正追求神的？就这个日子过得还不错嘛。 但是所以上帝说，我要打破你的小日子，我要让你看到这些末世的征兆都会来到，瘟疫流行，地震频发，战争频发，对吧？热症发出，我们现在这几年到处都是热症，天天这个发烧那个发烧，对不对？以前好像从来没这么多，所以这一切都是末世的节奏。OK， 所以上帝说这都是小 case， 有一天像圣经所说的一样，海的三分之一，启示录三分之一都要毁坏，山的三分之一毁坏，地的三分之一都要融化，永久的山要崩裂，长城的岭要塌陷。你以为喜马拉雅山，喜马拉雅山本身就不稳定，天天 发火 地震那边，我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再高的山再大的海都会毁灭。永久的山，如果有永久的山的话，当然没有永久的，如果在我们看来是永久的山都要崩裂。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定啊，是一定。所以神就先知在最后说，人都是这么小心，没有办法。主啊，就求你在你最后的路，你的烈路来临的时候，求你以怜悯为怀。如果没有你的怜悯，真的可能一个人都站立不住，没有你的怜悯，可能一个人都站立不住。之所以能够站立，他还知道自己像哈巴谷一样，他心里啊，心里还有数啊。今天很多人心里是没数的啊，以为自己还不错啊，配得在神的面前站立侍奉啊，这个什么，先知才知道。你先知还不爱主吗？但他说，求你在你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怀。所以这就是神对他的回答。所以最后让我们可以看到，在末世的时候会有很多艰难临到的啊。他说最后先知说，我站在所立之处站惊，我只可安静地等候灾难之日临到。那这个巴比伦马上要打过来了啊！他说，在那个时候，可能无花果树都不会发旺了，葡萄都不结果了，橄榄树也不结果了，田地也不出粮食，园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自然，这好像你如果简单的理解，就是说，那当然敌军打过来了啊，就像当时的这一个。这个啊，我们别说了啊，也别说小日本的。所以就是说，当敌军打过来的时候，你可能战火涂炭的时候，可能真的那将是一片焦土。别说财富了，你橄榄树都不会结果了。实际上，我们不能简单那么理解，到末世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大的困难。是的，是这样。也许我们有一天，我们最基本的东西都会失去，都会没有保障。这不是危言耸听，不是危言耸听。我们今天连基本的平安可能都不会有，如果没有神的保守。所以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脚步快如猛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让我们真正能够平安度日，能够稳行在高处的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信心，是我们依靠他，不是我们的力量，不是我们再拼搏一把，不是我们再忍受再忍受，我们是要忍受，我们是要拼搏，但是主他是我们的力量。当主是我们力量的时候，即使有一天我们基本的生存都出问题，即使有一天无花果树都 不结果了，我们照样能够因救我们的神喜乐，因救我们的神喜乐。所以不要以为这一些都是危言耸听，是， 所以我们今天这些信息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要像哈巴谷一样做一个守望者，为这个世代，为美国，为教会，为信徒，为我们自己守望。这一切就在我们身边发生，它或早或晚都会影响我们，而且会越来越深的、越来越近的影响我们。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守望的人，我们常常要像哈巴谷一样来到神的面前守望，我们也要一起来守望。有时候一个人的守望是软弱的，所以我们每个星期三祷告会，我们的题目叫什么？不叫祷告会，叫守望祷告会。我们不仅仅是为我们的疾病啊，为我们的需要啊，那这个是我们也是都会有的，但是我们也是为这个国家，为这个世代祷告。所以我们祷告事项我简单分享一下，这就是上个星期三的祷告事项。我们的确要为世界的和平，为美国的社会，美国这个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我们也应该，他应该也应该像以色列人一样回归在上帝面前，不再是人间的法律，不光是不再是这些政党的所谓的理念，而是应该真正持守上帝的律法。现在美国还有几个法律是跟圣经为基础的啊？今天的律法越来越奇怪，越来越反动，越来越罪恶。现在的律法，尤其是在这个怎么说，尤其是在南州，对吧？越来越反动。律法什么样的律法？这个是所以律法放松，律法放松，就像圣经所说的一样。所以我们要为美国祷告啊，要为这一个美国的大选祷告啊。啊，请记住，我们听讲道要明白，我在这里不是说兰州、洪州啊，记住了啊，我是说我们要为美国祷告，让那个真正按照圣经或者接近圣经为基础的来执政掌权。所以我们这一个要为这个要为这个国家祷告，从政治、经济、文化，经济也是一样。哎，怎么又不看到没有？这个好，请往后面翻一下，这个好像又不 work 啊。要为美国的经济祷告啊，美国的经济这几年是越来越差了，很多人加不起油，买不起房子，这是真实的。很多人的生活是在倒退的。然后再看教会，今天的教会都成了什么按摩心灵鸡汤、按摩宗教，还有几个在讲什么守望啊，还有几个教会还在讲末世啊，还有几个教会讲十字架呢，不多的，最多就轻描淡写的提一提，那完全不提吧也不好意思，但是不会往深处讲的。什么十字架这些东西听得人都不舒服，我们来到神的殿中要安慰，安慰，安慰什么？安慰我们重新得力，然后世界上再闹一把。我们重新得力是干什么？得力是追求神得力，不是得了力以后啊，我再回到世界再追求更高一把。所以教会的复兴首先是真理的复兴，但是有多少传道人在敢讲神的话？讲神的话可能工作就没了，是吧？所以我们也为教会祷告，谦卑合一是这一个兴旺福音。什么叫谦卑？敬畏的灵，谦卑的灵有吗？我们是在做福音吗？我们做了很多无关紧要的事情，还自以为所谓的感觉良好，多赶快传福音吧，我下个星期再讲吧。啊，下个星期我们是宣教月了，我要更多的传讲宣教的信息， 我看到一个一个的人离开这个世界，我觉得很多事情都不重要。我们在很多不重要的事情上纠结，每回一个 email 来回几十遍，所以趁着我们真的是看到今天谦卑和因兴旺福音这个主题，这个主题是对的，这是神给我们的主题。所以再看主日敬拜，为什么要敬拜？你不敬拜神，敬拜谁？你不分别为，你星期天都不能分别为圣，还谈什么分别为圣的生活？那不可能，那都是在自我解释。关怀事工，为这个祷告。我们说爱神，却不真正的扎扎实实爱一个人，谈什么爱呀？那我们旁边那一段那些新来的有病的，还有一些可能他你都不叫不上名字，你教会多少人，你可能都叫名字都叫不上。你多少人不认识？除了你不能，这个爱真的要广博一点。有名字，有弟兄姊妹名字我也不记得，但是基本上我都认识。而且如果你是星期天基本上来敬拜的，如果你两个星期不来，我都知道你没有来，我会跟你联系的。当然了，偶尔来一次的人可能那我就没有必要联系了。他本来就偶尔来一次，你去跟他打电话干什么，那他还觉得你在 push 他啊，不一定舒服。所以这很多，你看，所以我们这还祷告，我也远东弟兄，我们说了好多次，他安息主怀了。那这次礼拜9月20号举行了啊，但他来教会，因为他不能来教会，所以可能没多少人认识他，啊，参加这个追思礼拜的人也不多。但实际上，我们特别感谢主，还是有很多弟兄姊妹，尤其是像这个风声传气的，像这个阿妹呀，啊，等等啊，我不一个一个的解释。念名字，像这个春梅，哎呀，一直就关心这个家庭，啊，非常的感谢神啊，感谢神啊。那我们再看祷告事工，那不祷告，那还有用啊？那还能做什么属灵的事情，对吧？还教会领袖，我们要为教会领袖祷告啊。那牧师也需要祷告啊，啊，那牧师也有很多的challenge啊，很多困难呢，啊。那我们的执事，我们的团契主席，这些他们。啊，他们的侍奉上也会有困难，他们自己的家庭可能都有困难，他们的生活方面可能都遇到挑战，我们也要为他们祷告啊。也许我们越侍奉神的人，越是牧者，越是领袖，那个魔鬼撒旦可能越攻击啊。啊，那这个我们也需要在祷告中，你为一个人祷告，你才会真正的关心这个人的。你不为他祷告，你说基本上不会关心的，我跟你说句实话啊。所以这个我们都要祷告啊。啊，你看我们新来者，我们都每个星期都更新，挂在这放在这里放着，我们也需要为他们祷告啊。如果你觉得你跟他啊是同乡啊或者怎么样，你觉得可以关心他一下，那就关心他一下嘛，把你的信仰落实到实处嘛。那如果你根本都不参加祷告会，根本都不知道这些事儿。然后还有很多这个欠安的肢体呀，啊，对吧？这个你看，我们有很多人生病呢，啊。我们都列在这里列着，尤其是一些比较严重疾病的，我们都会更新呢。啊，最近你看有这个我们这个施恩的情况都在更新，还有周星的妹妹，还有这个侯志鹏弟兄，还有这一个詹姆斯高瑞塔，对吧？还有这个很多黑人姊妹9月份要有3个系列的化疗，所以他今天也不在这里。他本来他在这里的时候。那都是阿们阿们啊！我都很受感，很受鼓舞的。你看他就不在这里了，我就觉得心里面好像差了点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就为他祷告啊。所以我们你看很多很多，没时间说了，很多这些弟兄姊妹的需要，当然还有一些可能不在上面名单上面的都有啊。我们还有宣教月，马上年会就开始了，宣教年会的讲员，那我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去请的。不要以为随便可以请一个，我也不会随便请一个。但是这些常常这个啊，我今年不能来，这个不能请一个讲员都很花时间的，啊，你不要以为牧师就讲偏道，这些事情我都要去做啊。啊，这个实际上很多的沟通，讲什么信息啊，都要跟牧师沟通啊，别的人也不太合适，啊，我都跟他们沟通啊。这个宣教联会，所以我们好不容易请来了，那我们自己。能不能够分别为圣来参加这个宣教联会呢？这个下次再说吧。 啊，这个龚牧师是非常好的牧师啊。2008年在旧金山啊，那一个宣500人的啊传道人的这一个大会上面，我认识他啊。好，那我们家人还要信主啊，这我们几乎每一个人家里面都还没有信主的，有配偶，那不祷告行吗？你靠你自己，你传了多少年还没有信，那就要祷告啊，对不对？是吧？所以你看，还有婚姻呢，多少人的婚姻遇到挑战，还有我们多少的儿女，今天我们的儿女今天有几个还在追求神，都被这个世界掳去了。你以为靠我们啊多爱他们一下啊这个就可以了吗？我们要祷告，我们要用魔鬼撒旦征战，魔鬼撒旦就在掠夺人的灵魂， OK， 让他们忙忙忙忙忙，所以都忙得不能去教会啊。所以这个还有青少年的事工啊，我们现在也在希望青少年事工不要止步不前，希望能够更上一层楼，所以要找个青少年传道。那找什么样的传道？也不少人申请呢啊，那有个 committee 啊，那我们虽然不一定的 committee， 但是我要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真的能够对教会负责，对找到一个打开属灵眼睛，找到一个合适的青少年传道啊，让我们青少年施工啊，不要这一个得过且过，而要真正的更上一层楼啊，对不对？所以这些都要祷告啊。然后这个团契质量怎么样啊？都也达没有达到团契的目的。我们去年谈到了团契是有目标的啊，不是在一起简单的聚会一下啊。还有长执会。长执会做教会各种各样的决定，那是不是属灵的决定呢？要祷告啊。宣教委员会在干什么？要祷告啊，对吧？然后福音事工刚才讲过了，你看我把这个我每回把这个这个那些传福音的弟兄姊妹的例子放上去激励大家，我们要还要办点实事啊！当然，我不是说你敬拜干别的东西不是实事，还有传福音的实事。你看，我们最近有，我以后再讲，没时间了啊。就是最近有一个团队的一个在另外一个地方 hospice 的叫齐建平啊，这一个本来不是我们教会的人，住的还很远啊，但是认识伟东，认识柳丽啊，他们很就可以传福音。那后来就是不带领这个人，现在这个在 hospice 人又决志信主了，这抢。下个星期讲到的题目我可以告诉你，生死之间啊，生和死之间啊，我们今天就在这里啊，所以我们要抢救灵魂呢。你看啊，然后下面你看教会的这个 picnic， 我们 picnic 我们要干什么？不是去吃个饭，我们要借用 picnic， 我们要认识新朋友，真正的传福音，还要完了以后新朋友还要 follow up， 不是简单搞个 picnic， 要是个福音的活动， OK。然后这一个我们要为了一些弟兄姊妹带到这个对不对离开的，也希望神带领更多人来教会呀。那光离开不来那就麻烦了，对不对？我们要祷告啊，向神求，带教会的平安、主日学、儿童主日学，还有交通接送。现在每个星期天新朋友越来越多，每个星期天交通施工需求量越来越大，你是不是能够参与这个施工呢？啊，都要祷告啊。有这么多的事情啊，我每个星期三都花半天的时间来 update 这些事情。你以为这是随便随便便的？我还把它翻译成英文，但很可惜，英文就是谈不上一个啊。所以，但是我每个星期都在翻译啊。所以，这个我意思就是说，大家要参加守望的团队，阿们，要做一个守望的人。今天已经接近了末世时代啊，我们所以。要做祷告的人啊，当然祷告会上也有分享，也有感恩见证，我们常常这些也有很多感恩的见证。你看有很多人信主啊，我们有今天也有11位新的会友，他们要加入我们，正式的加入教会的大家庭啊，所以我们非常感谢神。好，时间到了，我们就到这里，我们唱一起起立唱回应诗歌啊，这一个叫什么啊，这个等一下啊，这个我这一段非常重要，我念一下啊。回应诗歌啊，可以站起来没关系，回应诗歌我们唱一段就够了，这一段这是我最后的结论，给大家念一念啊，大家可以站起来啊。时至末世，世界 邪恶教会沉沦，外有邪恶政权的迫害，内有所谓牧者的背信。这段话是解经机书上的，我抄了这一段啊，这不是我写的，后面是我写的啊。这一个他背信，这所以内有所谓牧者们背信信仰，与邪恶的世界妥协，导致误导无知的信徒，以致内心动摇，不知何去何从。哈巴古书正是末世教会据以对抗艰难时代的利器，是什么呢？务必仰望上帝，警醒守望，坚定信心。我们有一位永恒的神，世上的一切都不是永恒，他是我们的后盾，我们不要惧怕。最后的结论，我们要做一个守望者。什么叫守望者？他是清醒的观察者，不是因为我们现在过的小日子好像一切都很好，我们要清醒的看待这个世界在发生什么，还要发生什么。第二个，守望者是一个真正属灵的，是一个思考者。第三个，他是在困难中因着神有信心，坚定信心，另外还有爱心。他不仅自己信心坚定，还要传递这个信心，用爱心来为其他的人祷告。我们今天我们新山祷告会的团队弟兄姊妹都是凭着爱心为大家祷告的，你们是蒙了很多祝福，你们可能并不知道这里面有他们，当然你们自己也祷告了，但是可能很可能一定有他们祷告的结果。所以我们不能总是让别人为我们祷告，我们自己也要为别人祷告。所以我们要做信心的持守者，也要做爱心的代祷者。哈巴谷原文单词是拥抱，它暗示作者要用信心拥抱神，然后也用爱心拥抱神的百姓，为其切切守望，提醒安慰鼓励他们，使他们也以信心拥抱上帝。所以而且在苦难中明白神的心意，神在苦难中，神给我们苦难常常是要我们悔改归向他。感谢主，这就是这个信息。好，我们一起唱回应诗歌，我们呼求。